那刚才姐妹说，她说她不够勇敢，我也不够勇敢，但是她上来了，我也上来了，所以在侍奉主的过程当中，不要给自己说你不够勇敢，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侍奉主。刚才听姐妹分享上一周义卖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我心里面有个感触，16000块钱对于我们建伯特利大堂来说，其实真的是一点点而已，啊，远远对于工程来讲的话，就是远远不够。但是这个事件在孩子们心中能够种下奉献、感恩、敬拜的种子，它的价值、属灵的祝福，远远大过这16000块。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伯特利大堂。就是有一个奉献的一个聚集，三谷有一个孩子就拿他自己的就是暑假打工挣的钱奉献，奉献完之后的时候特别开心，因为那个奉献我知道对于他打工挣的钱来讲，基本上是占到了80%到90%了。那其实，在奉献之前的时候，他是有挣扎的，我到底要奉献多少呢？意思一下呢，还是多一点呢？当他奉献完的时候，他就分享说：“他说今天我奉献了，有一天大堂建起来的时候，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他说：‘哎，我也在这里奉献过。’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讲，他奉献的钱财数额来讲，其实是很小的，但是对他生命的意义。”奉献的心智、敬拜的态度与神之间那个经历那种第一手的那种从挣扎到顺服到甘心到喜乐的这个属灵的历程来讲，那是怎样呢？会成为他一生祝福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看一处圣经，就是马可福音第12章41节到44节，也是关乎奉献的。如果你找到呢，我们就一起来把这几节经文来读一遍。来，预备起！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在往里投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穷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那这一段经文对于我们稍微信主久一点的弟兄姐妹，那都非常的熟悉，穷寡妇的2个小钱的奉献。把他养生的投入到奉献箱的里边，而被耶稣所称赞，被耶稣所看见。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一段经文，那我做了一个题目，就是被主大称赞的小奉献。那被主大称赞的小奉献，那我们在看这处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稍微去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的背景。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就是给以色列人设立了一些的节期，那其中有3个节期，以色列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回到耶路撒冷来去过节，就是逾越节，还有什么五旬节、祝棚节。那么当他们每一次回，就是耶路撒冷去守节的时候，到圣殿里去敬拜的时候。如果你去读《申命记》的时候，第16章，圣经里面那里告诉我们说，就是你一切的男丁，除了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七旬节、祝棚节1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却什么不可什么空手。那么神就要求以色列人到圣殿里面守节敬拜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这样。不可空手，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所赐的福奉献什么礼物。 那么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要求。当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也同样在守节，到圣殿里面敬拜，以及这样在圣殿里边奉献。那么当他们在那里奉献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坐在银库旁边，看众人怎样投钱在银库里边，看众人怎样来奉献。如果我们把这个马可福音的上下文来去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就是当耶稣融进圣城之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马可的记载里边，耶稣用无花果树的这个比喻来形容当时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当时那个时代敬畏神的人，他们的属灵光景有茂盛的叶子，却这样没有十足满足的什么果子来。那么不但如此，如果再往下面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还用什么呢，就是洁净圣殿的比喻，那个耶稣洁净圣殿来形容当时圣殿里边的属灵的光景，兑换银钱的，买卖鸽子的，然后呢就是嘈杂的声音耶稣以至于形容说，我父祷告的殿，你们倒把它变成一个什么贼窝。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些的属灵的光景。再往下面看，你会看到什么呢，耶稣讲了园户的比喻。那么当那个园户差遣他的仆人向这个租户来收租的时候，这个租户怎样呢，不但不给，反而是逼迫主人的仆人，甚至连主人的儿子这样都要去杀害。那么讲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知道当耶稣进耶路撒冷，耶稣在圣殿里面看这个穷寡妇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经历的时候，你就知道当时的一些属灵的光景。耶稣还说，就是用那个文士责备文士的这个就是属灵的光景，信仰的光景来形容那个时代。耶稣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喜欢穿长衫，在路上问别人的安，在街上做很长的祷告其实耶稣就在那里责备谁，当时的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可以说他们是当时的是什么呢，在圣殿里边呢所谓的主流有钱人，他们怎样在神的面前却是假冒为善，一方面做很长的祷告，一方面穿着长衫就是问安一方面就是照着他们所说的一样，把十分的一也奉入到神的家中，但是耶稣就说他们却侵吞了什么那个穷寡妇的家产。这就是当时的一些的光景。我觉得耶稣在这里称赞这个穷寡妇的那个两个小钱的奉献，除了称赞这个穷寡妇的敬拜的心、奉献的心，他的里边的那一种属灵的光景之外，其实这也是一个在黑暗当中的一个光，作为一个对比来显出那个时代属灵光景的荒凉，显出那个时代当中有名无实的敬拜。所以耶稣在圣殿当中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奉献。那么耶稣看众人怎样奉献，看什么呢？是看金额吗？还是看人心呢？那么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又可以看见，其实耶稣所看的并不是每个人奉献的额度，而是在看什么呢？我们来到圣殿里边敬拜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今天耶稣在我们中间，耶稣坐在你旁边，坐在奉献箱旁边，他会看到我们什么？他会看到我们里边是什么样的光景？弟兄姐妹，从守节来去看，我们知道奉献是神的要求，是我们该做的。 但是怎样奉献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讨神的喜悦，能不能被神所悦纳，能不能在神的眼中，在神国里边来算数。我们常常说在教会里边没有奉献的那个金额的排行榜，但是在天国里边却有信心见证的光荣榜。我前几天看一个也不是文章，他写一个见证，在那个洛杉矶有一个水晶大教堂，我没有去过，那个文章里面讲那个水晶大教堂，就是在通往那个教堂里边的时候，就是有那个非常漂亮的那个石阶，就是石阶上就刻着每个人的名字。他说那些人的名字就是在圣那个建那个水晶大教堂的时候做过怎样呢？很多奉献的人啊，才能够有资格刻在那个台阶上。那我看到这个文章，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若是真的，我就觉得，哎呀，难怪那么辉煌的教堂最后成为什么呢？破产啊，就是变卖。所以弟兄姐妹，在神家里边没有奉献额度的排行榜，但是你的每一笔奉献，若是出于敬拜、出于爱心、出于信心，向着神的，都被神所纪念。这就是这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钱奉献的这个金额背后的那个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那个心，那个爱主的心，那个敬拜的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奉献就会显出我们里边对神敬拜的态度。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们知道第一个被记载奉献献祭的是该隐与亚伯，虽然两个人都在献祭，似乎是每个人都照着自己所有的拿最好的来献给神，在人来看都是不错的，但是在奉献的献祭的背后的态度，人是看不见的，但神是能看得见的。当神一试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该隐是变脸的。那么透过外在的奉献，弟兄姐妹，显明了人里边对神的态度，以至于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口，就抓住你，就俘虏你，就把你带入到审判当中。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心如何，其实是神所看重的。虽然在奉献上是我们该做的，但奉献的那个属灵的价值，奉献的那个属灵的贵重，其实是我们生命的摆上。因为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物质的额度，而是看我们对他的态度，就是我们敬拜的心。因为神看重生命过于那个数量。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每一次奉献的时候，其实都要有一个提醒。大卫和扫罗也是一样，当大卫和扫罗在献祭的时候，你会看到扫罗的献祭都是为了什么呢？让自己能够平安一点，顺利一点，解决难处一点。但是当大卫的献祭却不是，他就能够摸着神的心意，就如同撒母耳记第上第十五章里面所说，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如喜悦人，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那个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这是撒母耳所讲的，当大卫在神的面前，就是献祭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在诗篇五十一篇，特别是大卫犯罪之后，他说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痛悔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会看到大卫虽然在旧约的里边，但是他属灵的眼光一进入到新约的里边， 他知道神要的不是燔祭的牛、燔祭的羊，而是要的是献祭人的心，要的是我们这样生命的摆上。你会看到，这就是大卫之所以能够讨神的喜悦，他总是能坐在什么神的心意上。如果再看旧约的最后一处圣经啊，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先知那个世代，如果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和人对话，神跟人对话就显出当时那个时代人对神的一种光景。圣经里面说，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还不算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们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神在质问当时来到神殿中敬拜的人、献祭的人。神说，你们藐视我。他们给神降罪说，我在何事上藐视你呢？我们没有藐视你啊。神就把他们的光景讲给他们听。第十节圣经里面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手中收纳供物。弟兄姐妹，这是在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神说巴不得有人把圣殿门关上，你们都不要来敬拜好了。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像什么呢？作为父母盼望孩子回家，但是呢，这个孩子的这个藐视、亵慢，以至于使父母之间呢，就巴不得说你不回来算了。弟兄姐妹，这些都显出怎样呢？当时人的祭物就代表着人的心，你把那个不好的、瞎眼的、瘸腿的送给你的这个官长，他们都不要的，你拿来给神。弟兄姐妹，这就是当时那个马拉基先知那个时代的一些的光景。弟兄姐妹，这样与神之间的敬拜，你觉得这个关系是密切的吗？你觉得这个关系是蒙福的吗？神说，我不从你们手里边收纳供物。但是在最后一节，在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时候，神说，为父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啊，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紧接着就是400年的先知沉默期，神不再对人来说话，不再兴起先知，直到施洗约翰的时候的兴起。弟兄姐妹，你就会看到这是神的生气。你能够想象得到，假如说我们自己的父母不要400年，4年不跟你来往，4年不跟你说话，那你想想他得多伤心啊，对不对？神在这个时候前呢，400年不再对那个世代说话，就是可见弟兄姐妹，外面的这些看得见的祭物，其实也代表着我们的心。如果你看在马可福音，就是12章，就是耶稣讲这个两个小钱穷寡妇的奉献的前面的时候，耶稣在对他的门徒在说什么呢？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是不错，除他之外再没有别神。第33节特别的重要，他说，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司都好得多。弟兄姐妹，我们若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又爱神所爱的人，说这样的祭、这样的爱，比各样的祭祀和燔祭都要好得多。 都要蒙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个敬拜的心，其实是需要每一次来聚会之前的时候，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就是省察，或者说让圣灵来去提醒我，今天来到神的家里边，我带着什么来，回去的时候我带着什么回。奥古斯丁说，他说你不可空手而来到神的面前，到神的家，也不可空手而去，无论如何你必须带着你自己前来，也必须带着你自己回来回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有没有把自己带来？有没有把自己的心带来？有没有把自己对神的那一份敬拜感恩带来？若是带这些来，圣经里面说比各样的祭祀和燔祭要好得多。所以弟兄姐妹，神看重我们的心，神看重我们敬拜的态度过于我们所奉献的额度。所以上一周那个160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义卖，对这些孩子们来去讲，就是在往心里边种感恩的种子，种敬拜的种子，种奉献的种子。若是这些孩子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遇见主，经历主，弟兄姐妹会成为他一生的祝福。那么这是第一点。那我们看第二点，就是突破不足的处境才是信心的奉献。弟兄姐妹，神救赎的恩典并不取决于人的财富，而是取决于他的怜悯和恩典。但人对神的奉献也不取决于财富的额度，而取决于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神是看内心的神，不像我们人是看外貌。那么这在圣殿当中的财主们，耶稣说他们所奉献的是在有余当中给出。那这个穷寡妇呢，却是在缺乏之中给出。一个是在有余而且在能力当中奉献，一个是在缺乏当中给出信心的奉献。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对到我自己，也在观察我们就是华人教会。那我也算是从小在教会当中长大，农村教会也待过，城市教会也待过又来到北美这边。弟兄姐妹，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里边，在华人教会当中，奉献的信息坦白的讲，讲的都比较少，即使有讲，讲的也比较含蓄，讲的也不够，就是那么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强烈。上一周的时候，我在山谷那边那个也在分享关于奉献的信息。那昨天晚上在小组信息回馈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讲，他说你看我来教会这么多年了，就是在山谷那边，他说这几年当中，我印象当中好像建勋这是第一次讲奉献的道。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在夸我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不是整天那种就是要钱要钱要钱那个意思。但是我听到这话我觉得很羞愧，为什么呢？我就觉得这么蒙福的道，我怎么几年才讲一次呢？我就想到我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有一个神的仆人说，他说作为神的仆人，圣经里面怎样教导我们就应该怎么讲。他说如果你不讲，该责备的不责备，该警戒的不警戒，神要追讨你的罪。若是关乎奉献的道你不讲，那是你拦阻弟兄姐妹进入到蒙福的里边。所以他那年 他昨天这样分享的时候，哎呀，我的心也被主所提醒，我计划下一次的时候再讲一次。啊，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多少时候就是我们的文化是这样的，所以一开始上来说，我说我也不够勇敢，所以几年才讲一次。但是我知道，弟兄姐妹，若不讲，这是我们作为神仆人做话语的出口的器皿的一个亏欠。当然如果我讲了，我不知道你们反应是怎么样。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啊，那个什么都可以谈，就别谈钱，谈钱伤感情。我希望我讲完这篇道的时候，咱们的感情不是受伤的啊，不是那个下一次祷告主那个张弟兄不要再来了那所以呢，弟兄姐妹，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文化的确是这样的。有没有顾虑？有，但是这个顾虑就是我需要突破的处境。弟兄姐妹，也许你在听关于奉献的信息的时候，可能你有挣扎，这是你要突破的处境。奉献上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的奉献，在奉献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反应就是计算一下税前税后给多给少？还有呢，再深入一点，最近我的股票没有涨，要不要奉献？我的奖金又减少，要不要奉献？或者说最近我家里边有很多的需要，我要不要奉献？昨天我讲完道的时候啊，不是昨天，上一周有个弟兄跑过来给我做见证啊，聚会结束的时候，他说：“建勋呐，你知道吗？当你讲到说，当你每一次奉献的挣扎，正是你信心突破成长的时候。”他说：“坦白的讲，我听到你这句话的时候，我被提醒，因为我正在挣扎，今天要不要奉献？因为我最近啊，这个投资啊，有点不是很好，但是我一想，还是要奉献。”他说我在写支票的时候，我找到一张那个一支笔写不出来水。弟兄姐妹，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样？感谢主，主啊，可不是我不想奉献啊，写明我这个时候不应该奉献。他说我找第二支，后来又找第三支，然后呢，他说在第四支的时候才把那个支票写完。后来我去检查一下，我们教会当中这笔真的是写不出了水吗？我画了几个，好像没有一个写不出来水的。哎，我就觉得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处境，我们的挣扎，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突破的地方，都有。我相信我们都有，但是我们要不要让这个处境成为我们的限制，就把我们卡死呢？还是我们去突破呢？在圣经当中，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七章十三节讲到撒勒法的寡妇。当伊利亚在那个基伦溪边被乌鸦所供养的时候，躲避亚哈和耶西别的时候，神就对这个伊利亚说话，他说你要离开基伦溪到西顿的撒勒法去。西顿的撒勒法是耶西别的家乡，是外邦人之地。神对伊利亚说，我要在那里差遣一个什么穷寡妇，一个寡妇来供养你。弟兄姐妹，我就想问你，如果你是伊利亚，你去不去？你去不去啊？你去吗？王正哥，你去不去？看他不回答，就是不想去那么伊利亚就听从神的话，就到了那个就是撒勒法，就看到一个穷寡妇在那里捡柴，他就向他要水，要完水就要饼，脸皮够厚的哈。就是当那个穷寡妇告诉他说，我家里边只有一把面，一点油，然后呢，我打算做一个饼和我的孩子吃了之后死就死吧。他还怕那个伊利亚不相信， 他还前面加了一个啊，就是强调的一个语气，他说我指着你的神起誓，我真的不能给你饼，我真的没有能力给你饼，因为我实在是不够。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伊利亚要突破一个他的处境，大先知要被外邦的一个穷寡妇所供养，这是伊利亚的处境。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穷寡妇的处境，她是真的不够，真的不足，她是真的有挣扎，不是没有爱心，不是不愿意给，实在是没有。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会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那么伊利亚有要伊利亚所就是要突破的他的处境，那么这个穷寡妇有要那个穷寡妇所突破的处境。我想如果我要是伊利亚的话，他说家里边没有饼，那个没有，只有一把面，只有一点油，可能照着我的反应来讲的话，我说我就会祷告说，主啊，你就祝福他吧，先让他那个坛里边的面满了，丰富有余了，先给他显一个神迹看一看。但是伊利亚并没有这样做，伊利亚而是在那里再一次的宣告神的话，说你不要惧怕。弟兄姐妹，我们在处境的里边之所以有挣扎，是因为我们有惧怕。伊利亚再一次的宣告说不要惧怕，可以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只要先给我做一个 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弟兄姐妹，这就是信心的话。在挣扎当中，在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处境，艰难的处境当中的时候，先知伊利亚仍然的能够宣告神的话，能够见证神的话，并且怎样呢，用神的话来坚固这个穷寡妇的信心。我刚开始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我就觉得哎呀，伊利亚虽然有信心，但是觉得这样难为了这个穷寡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反应，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既然他们都已经这样说了，你祝福他，对不对？怎么还要非得坚持先拿饼给我？弟兄姐妹，我在祷告默想的时候，伊利亚不是难为他，伊利亚正在帮助这个穷寡妇建立得胜并且丰富的信心。就像在新约当中耶稣所说的一样，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用的这些东西都要这样加给你了。弟兄姐妹，其实先知伊利亚一再的要求不放弃，用神的话语的坚固，其实是帮助这个外邦的穷寡妇建立对神的信心和敬拜。那么唯有他的信心被建立起来，他的敬拜的态度被校正，他才能够进入到神丰富的应许的里边，他才能够经历神话语的应许，说坛里的面不缺，瓶里的油也不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挣扎的点，你的处境所要突破的点，就是你要跨越进入丰富恩典应许的一个门槛。其实多少人就卡在这个地方，奉献上会卡在这个地方，侍奉上会卡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说，我不够，我不足，我不行，我不能，都是看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却忘却了一点，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与他同行，与你同工的不是坐在你旁边的同工，当然也是坐在你旁边的同工，还有一位比坐在你旁边的同工更有能力的，就是神。 伊利亚是与神同工，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也要进入到就是与神的仆人，与神的就是话语来同行的这种光景的里边。弟兄姐妹，所以呢，当我们在这里就是看这些的诗歌，我觉得至少在我的里边，我觉得有一个提醒。那么这个提醒也就是说，每一次面对着神的呼召，每一次面对着奉献，先回到我们的里边，先校正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奉献，这样的一个回应，才是神所喜悦的。神没有给伊利亚预备一个财主来供养他，却是预备一个穷寡妇。那神也没有让伊利亚先行一个神迹给穷寡妇看，而是把他带入到神的话语的应许的里边。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可能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所要学习的。在圣经当中，不但是撒勒法的寡妇的奉献，还有马其顿的教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边向哥林多人做见证，讲到马其顿的教会，他说，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大受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什么快乐，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乐捐的恩典。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是怎样过劳力量，自其甘心乐意的捐助。那么马其顿的教会，他是在极穷之间，不但是照着自己的力量，而且是过于自己的力量来甘心奉献。弟兄姐妹，这才叫做见证，这个才叫做突破处境，眼前的处境，进入到这个信心的奉献的里边。我记得20多年前，我去那个西北有一次去短宣，我就听到有一个老传道人的见证，大概差不多是在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呢，就是在中国大陆其实还没有多少人外出打工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冬季，尤其像河南属于农业的省份，冬季就是农闲的季节。那农闲那做什么呢？那不信耶稣的人就在一起打牌喝酒就是这样过一个冬天。那信耶稣的人呢，那就有一些人就培训聚会。那么当时河南呢有一个教会呢，他们就就是在冬季的时候就差派弟兄姐妹出去短宣，去传福音，去宣教，去职堂，然后呢等到农忙的时候再回来就利用冬季这个农闲的季节差派人出去。后来他们教会同工呢就开会动员弟兄姐妹来回应这个宣教的呼召，哇，就有很多人报名我要去参加这个冬季的短宣。那么看到很多人回应的时候，这些教会的 leader 们很开心，但是呢一想到这个路费又很为难，这么多人报名，路费从哪里出？教会没有钱给这些人买车票打发出去。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传道人，他开完会的时候他就向主来祷告，怎么办呢？教会有没有钱，又看到这么多人愿意回应出去短宣，他回家的时候就跟太太他们两个就商量，就把自己家的老母猪给卖了。如果你是从农村出来的，尤其是80、90年代，在农村一个家里边 什么母猪啊、母牛啊、什么母羊啊，我告诉你，那是家里边的什么？那是家里的银行啊。就是第二年，那个生的那个小猪仔是家里边一大收入，他就把他自己家的那个老母猪卖掉，去筹措那个宣教的费用。哎呀，我听到之后，我觉得特别的感动。那么这个就像马其顿的教会一样，在极穷之间显出乐捐的心，不但照着自己的力量，而且这样还过于自己的能力。弟兄姐妹，这才叫做穷寡妇的两个小钱的奉献。我记得以前于叔叔讲过这篇道啊，我记得在他讲这篇道的时候，他还特别提醒你不要把你的奉献啊随便的就当做哦，我的是两个小钱的奉献。你那两个小钱和穷寡妇的两个小钱是不一样的，你那两个小钱可能是剩余的，穷寡妇的两个小钱是这样，却是怎样养生的。你那两个小钱的奉献是不给不好意思。等一下我们还有奉献哈，那当我们的同工在那边啊，现在是奉献的时间，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心里面会怎么纠结？我就记得我刚来北美的时候，因为在中国大陆还不是很流行是个写支票，因为奉献就很快嘛，现金啊就投了嘛。那么因为在这边需要写支票，需要这个奉献的这个时间就比大陆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一刚开始的时候，我在遇到这样一个环节的时候，我就挣扎，就不好意思看旁边的人，觉得旁边的人都在看我，就不得不低下头来假装向主来祷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挣扎，或者有没有过这样挣扎。我曾经有过，到后来的时候，那怎么来去突破呢？那我就提前把我的奉献该奉献的预备好。那若是这一周我没有奉献，那我也不必要假装，我也不必要不好意思，因为神知道我的心，神也知道我的奉献。我觉得从那之后，在这个奉献的这个时间段，我从挣扎的、忐忑的、不好意思的、不安的，就变成感恩的，就变成平安的，就变成真正的低头祷告，那真的是在低头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这就让我们看见，就是当我们突破这个不足的处境的时候，才能够经历并进入信心的奉献。第三个，耶稣所称赞的是在不足中全然奉献的心。这个穷寡妇把养生的投进这个奉献箱的时候，弟兄姐妹，对于这个穷寡妇来讲呢，不只是慷慨，是完全的信靠，是他一个信心的一个高峰。也许这个穷寡妇可能听到耶稣前面所讲的道，在过去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这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些你们的天父都知道。就像马拉基先知在三章第十节给当时时代的人一个邀请，一个呼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一个勉强，而是一个爱的一个邀请，而是一个信心的一个邀请。你来经历一下神的话，你来经历一下神的应许，你要靠着主的恩典来突破你眼前的这个处境。就像亚伯拉罕献那个就是他的儿子以撒一样，神要把他最好的，亚伯拉罕看为最贵重的， 要放在这个祭坛上。有一个那个弟兄就问说，神难道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吗？那若是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为什么还让亚伯拉罕献以撒呢？哇，我一听我说这是个好问题。我说神知道亚伯拉罕有那个全备的信心，但是亚伯拉罕自己不知道。那亚伯拉罕透过这个摩利亚山上的奉献的敬拜，他是突破了自己的处境。换句话说，神知道他的信心，他自己也经历了在信心里边的敬拜，他才能够经历并得着那个耶和华以勒的应许。弟兄姐妹，那么多少时候神摆在我们眼前的挑战，或者说神给我们的一个信心的邀请，不是神缺少，而是我们缺少。我们给出去的不是给，而是得，会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所以诗人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交托的意思就是明天你无法掌控的事，明天你无法预料的事，还有今天你没有办法担得起的重担和一些的难处和挑战，你和神之间换个手，交换一下，这个叫做交托。诗人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那怎么交托呢？借着祷告祈求，将你所要的告诉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当你面对着一些就是挑战难处挣扎的事情，借着祷告告诉主的，向神诉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经历主的恩典，让你从不安进入到平安，从挣扎进入到顺服。那么这样生命的经历，就是彼得所说的，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在这里说神顾念我们，这个顾念指的是主动的持续的关心，就像夫人不能忘记吃奶的婴孩一样。耶稣说，那个神说，就算是有妇人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神说我也不忘记。弟兄姐妹，当我们不经历神是信实的神的时候，神的信实对你来讲只是知识。当你经历神是信实的神的时候，神就活在你的生命的里边，神的信实就成为你生命、生活、侍奉、工作当中的一个坚固的磐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小奉献要在神的眼中被神所纪念，就是要在信心的里边突破我们的处境，照着神给我们的恩来回馈神。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来一起唱首诗歌，收我此生做奉献。我们请起立。当我们在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愿主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边来动工，来对我们的声音来说话，也让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的祷告。
收我此生做奉献，毫无保留在你前。 爱催促才举动，手握两足为你行，纵几家被传你名，为我紧紧观念你肯爱，为我定死苦家你受害，为你我愿献上我命与我爱，为你是你好爱他。
第四节，
受我经营和所有，不敢分毫有私留，
若是圣灵感动你，带我们有一些简短的来祷告，我们先来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是的，主啊，你为我，主啊，头戴荆棘冠冕，主啊，为我舍身为自己，主啊，帮助我持续操练。
而成为富足。今天当我们明白了你的爱，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所从你所得的再一次全然来归给你，并且全人全心都归给你，求你来去守它。
是的，主，收我此生做奉献。主啊，谢谢恩典主，你还愿意悦纳我们这一点小小的奉献。主啊，在主你的眼中看为那至大至多。恩典主，是的，我们谢谢你，是你先把你自己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现如今我们才最得以赦免，我们最得以洁净。主啊，我们谢谢你，收我们的心愿，收我们的全人，收我们的全所有，奉献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啊，谢谢你的爱，谢谢你为我们戴荆棘的冠冕，谢谢你为我们牺牲十字架上，谢谢你为我们苦害。主啊，你爱我全部，我爱你什么呢？主啊，我们还不如群寡妇的两片小钱。主啊，谢谢你伟大的爱在我们心中发动，让我们个个都献出一点爱，让你的主啊，让你的教会口粮有余。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
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主啊，你也知道我在生命当中的挣扎。主啊，我的处境不但我知道，主你也知道。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主啊，在信心当中来突破我们的处境。主啊，进入到信心的里边，感恩的里边，喜乐的里边。主啊，来与你同工同行。主啊，我们奉献的不是钱财，是我们这个人，是我们的心，是我们对你的敬拜。主啊，愿你来悦纳，
愿主你来祝福。主啊，我们所给的就是你要给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荣耀尊贵来归给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